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3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别被天伦之乐捆绑》，作者湖北省大法弟子。我今年76岁，是1997年得法的老年弟子。常听同修说，老年弟子要把握好自己。某某某某以前很精进，三件事也做得非常好，后因去帮儿女带孩子，脱离了集体修炼环境，慢慢沉湎于天伦之乐中，被旧势力抓住把柄，或造成严重病业，或拖走肉身。三年前我也面临这一问题。一、修去依赖心，走出自己的路。2015年新春，我搬入本市一个新开发区，为两个孙子陪读。突然脱离了集体修炼环境和习以为常的修炼模式，我感到无所适从。于是我找了一个最近的学法点参加学法，说是最近还得坐五站路程的公交车，再加上步行一段路，来回至少一个多小时，还得碰巧准时上车。若碰上等公交车的时候，那就更惨了。他们学法组是下午2点开始学法，而我这边孙子们得2点40才上课，那么最早得2点20让他们起床，走太早了又怕他们在路上玩出问题。这样每次等我赶到时，同修们都学了一个多小时了，没等学完又要急急忙忙赶在孩子们放学前回家。这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法没学好还把自己累得够呛，因此修炼状态一落千丈。晨练听不到闹钟，常常睡过头，学法犯困走神儿，练功手印变形，发正念倒掌，我心急如焚，非常担心，怕自己走前面提到的同修的老路。于是我到处打听，盼望在附近能找到同修，组成新的学法小组。因为急于尽快找到同修，病急乱投医，同修没找到却招来了邪恶，差点出了大问题。好在在师父的点悟下及时识破，但是却惹来了邪恶对我的监控。我坐下来长时间发正念，然后静心梳理自己最近的修炼状态。首先是法没学好，每天看似忙忙碌碌赶来赶去，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却连一讲法都没学到。回家又因为忙于家务没及时补上，晚上想补却又犯困，学法入不了心。其次就是有依赖心，希望依赖同修来改变现状。三是有怕心，总担心一个人出去讲真相，万一碰到邪恶迫害，连个报信的人都没有。想到这儿我一惊，今天的迫害不是我自己的怕心求来的吗？我吓出一身冷汗，好险呐，这一切不都是我自己出了问题吗？还在向外找。我想既然师父把我安排在这里，那就是让我来救度这一方众生的，这就是我的责任，我的义务，我怎么老是想去依赖同修呢？将来修成了回到天国，难道还去找同修来帮我主持吗？这是师父苦心安排给我的锻炼机会呢。我的心稳下来了，看看窗外监视我的邪恶还在，我就不出门，认真在家学了一天法，每个整点都发出强大的正念，心想你们如果是来得法的，就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如果是来迫害我的，那你来多少灭多少。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六，我一早坐车回到我以前学法的老姐妹处，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们，请求他们帮我发正念并互相切磋。同修说怕什么，邪恶什么也不是。师父说败类异物一并消，见红颜寺正念，他们连人都不配，只是败类异物而已。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与他们不是一个空间，他们怎么能够得着我们呢？同修的话让我茅塞顿开， 是呀，邪恶怎么能够得着我呢？我是走在神路上的。这念头一出，我顿觉全身一轻，像掉了一层东西一样，全身非常轻松，心情愉悦至极，真是人神一念之差呀。我心情愉快地回到家，邪恶的监控也不见了。我在师父的法像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感激的泪水夺眶而出。我对师父说，师父，我可不能步前文同修的后尘，走入温水煮青蛙的天伦之乐中，我必须走出一条不依赖同修的自己的路来。师父教导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多么艰难，你都要想到你是个修炼人，你都要往前走，就行，就是这么做的。见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我稍稍调整了一下每天的日程安排，每天早上3:40左右起床，8点左右出去讲真相发资料，然后赶往菜场买菜，11点前赶回家给孩子们准备午饭，下午1点安排小孩午休，2:20左右叫孩子上学，2:30至4:30自己在家独自学法，4:30至5点给孩子弄晚饭，家务事尽量在9点前完成，9点至夜里12点发正念前学各地讲法和明慧周刊，然后发正念睡觉。第二天我就开始按计划行动，早晨8点我背着一包明慧期刊和不干胶轻松上路了。走到铁路桥下，我正往桥墩上贴不干胶，见一群年轻人的自行车队迎面而来，我心里正有点不稳时，一个男孩的车子停在了我的身边，问贴的是什么呀，我说是起诉江泽民的。男孩马上说，阿姨干得好。我心想，这是师父通过他的嘴在鼓励我呢，怕心全无。等车队到了跟前，我微笑着给他们每人一份小册子，他们中多数人都接过去并谢谢我。牛刀出世，一切顺利，我信心大增。因为我居住的是新建的开发区，建筑工地多，从此我每天早上背一包资料送到工地，见人就说，先生们，你们辛苦了，我给你们送平安来了，并礼貌地双手递上资料，他们一听送平安都乐呵呵地接过去，因为工地的工人最希望平安。每天一大包都不够发，因为我的包就那么大，只能装这些。那时同修每个星期都给我准备好500-600份资料，我主要是发资料，有时间就劝三退，发完资料后就赶往菜场买菜，然后给孩子做饭，日复一日，不管严寒酷暑，风雨无阻，除非特殊情况，从不间断。周一至周五就在附近工地、街头巷尾、商家店铺，周六周日就跑到远一点的田间地头、郊区村镇。慢慢的，我一点怕心都没有了，还觉得外出讲真相发资料是一件快乐的事，虽然忙点儿，却过得非常充实。二，虽苦犹乐。当然，过程中并不都是乐事，各种各样的考验也是不断的。师父说，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侮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见转法轮，我就把它当作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云游，师父所说的这些我都遇到过，不同的是我有师父的法身在身边保护着，只要路走得正，总会化险为夷。比如一次在街上看到一位女士，我上前微笑地告诉她，记住法轮大法好，大难来时命能保。她一巴掌扇过来，恶狠狠地说，一大早就说保命，你才全家死绝呢。我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也有人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不在家里带孙子跑出来干什么？我说，是啊，在家里带带孙子，开着空调，看着电视，多舒服，干嘛不畏严寒酷暑，冒着生命危险，不怕嘲笑，不怕打压，还自己花钱做资料，每天来送。你知道我们为了什么？就为了你们这些可贵的生命能够得救，你们的平安就是我的心愿。这年头人人都在向前看，除了法轮功，谁来关心你们的死活呢？因为我们修炼的人知道，人类有大的灾难，我们每天多救一个人，将来灾难就少一份。他们听了这话都肃然起敬，有的还大声喊法轮功万岁。还有一次在一个小巷子里发真相资料，见有3位男士坐在那儿聊天，我上去礼貌地说，你们好，送你们一份好礼物，愿你们平平安安。其中一人说，是法轮功的吧？我说是啊。他马上污言秽语地来了，我没生气， 笑着问他，你练过法轮功吗？他说没练过。我又问，你看过法轮功的书吗？他说没看过。我再问，练法轮功的人伤害过你吗？他说没有。我说，既然什么都没有，你怎么知道法轮功就不好呢？先生，不要人云亦云，你得亲自去了解一下。人家说法轮功不好，那你就亲自去看一看法轮功的书，了解一下法轮功到底是做什么的。兼听则明哦。就像一个苹果，你从来都没有吃过，你却说这个苹果又酸又涩，这合理吗？正确吗？他低头不语，悄悄地离开了。也常会碰到便衣和警察的纠缠。例如有一次，我早上起晚了，来不及，我就带上资料直奔菜场，准备在菜场附近转一圈，把资料发完，顺便带点菜回家。刚走到转弯处，迎面来了一位高大魁梧的男子。我微笑着上前说，先生你好，送你一份真相资料，愿你了解真相得福报。他无声地接过资料，我便继续往前走，他却挡住我的去路，我往左他也往左，我往右他也往右。开始还以为他在给我让路，绕了两次，他一把抓住我的右手，严厉地说，把你包里的东西拿出来。这时我才意识到今天遇到恶人了，心想，我才没功夫和你多纠缠呢，我还得赶回家给孩子们做饭呢。我说，资料不是给你了吗？他说，把你包里的全拿出来。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人家对你好，你反而对别人这样，放开你的手。他仍然紧抓不放，我急了，厉声说，放手。他说，你还凶呢，我马上打电话叫派出所的来。他一只手抓住我，另一只手拨电话。这时师傅的一句话打入我的脑中，你可以叫他定住或站住。我立即用手指着他，严厉地大声说，你站住。真奏效，他即刻把手松开了，我转身飞奔而去。也不知怎么的，当时我觉得自己就像在飞一样，只两步就转入了另一条通道。我怕遇上警车，就上到通道中的一个楼上，在楼梯上发了一会儿正念，确信没人过来，就弯过了另一条通道，把包里的资料发完就回家了。回家谢过师傅后，心想，今天遇上这事不是无缘无故的，找自己漏在哪里。这段时间做得比较顺利，就起了欢喜心、做事心、正视自我的心，早上没准时起床，有懒惰求安逸的心，对不明真相的构陷者有争斗心、怨恨心、不善的心。我向师父认错后发正念归正自己。21年的修炼历程，喜乐艰辛数不胜数，真的可以写一本书。想说的话太多，对师父的感恩用尽人类的语言都无法描述。因为我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健康，20多年了，从没吃过药，走路生风，皮肤白里透红，胃口特别好，冷热酸甜啥都能吃。人家都说老年人瞌睡少失眠什么的，我都不知道失眠是啥滋味儿。因为我自从练了法轮功后，睡觉特别香，常会因为没听到闹钟响，错过了练功的时间而苦恼。和我年纪相仿的老年人大部分都需要家人照顾着，既拖累了家人，自己也很痛苦难受。而我不但可以照顾自己，还能帮儿女们做些事，真是像师父说的那样，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简澳大利亚法会讲法。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心在法上奇迹多》，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1日。我今年53岁，是某厂的退休职工，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我是个名不虚传的药篓子，我吃的中药说有一马车也不虚夸，什么西药、吊瓶、胎盘及民间各种偏方，真是应有尽用，却无济于事。因我常年休假治病，厂里也自然都叫我常年病号。那时候我虽然不足30岁，可被病魔折腾得像个50-60岁的老太婆，
日子就是挣扎着过一天算一天。就在那一片漆黑、前无盼头的时刻，我们伟大的师尊来救了我。1996年正月初六，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一个同修约我去他家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姐姐见我弱不禁风，担心不测，就陪我一起去了。他家里很暖和，可我还是穿一件兔皮大衣去的。师父在电视屏幕上庄严讲法，我坐在那儿冻得真是坚持不住了，双腿似乎是两根冰凉的肉棍，感觉两膝盖处呼呼地往外出凉气。我把皮大衣盖在腿上，双手捂住膝盖。姐姐见我双手捂膝，她也把双手捂在我的腿上，四只手压在一起，也根本阻止不住凉气呼呼地往外冒。但是自从那天看了师父的讲法录像，不但我的腿病好了，我全身那些数不清的病症全都好了。我的小腹部位整天像刮风一样呼呼地转，那种舒服的感觉，不修炼的人是永远无法知道的。从此我就像变成了另一个人，又重新回到了我真正28、29岁的幸福年华，真正尝到了无病是什么滋味。我的心情无以言表，无比激动，我的语言表达不出对伟大师尊的无限感恩。正月12日我就上班去了。一，师父教我做好人。一次我到市场买菜，走在人行道上，被一辆轿车从后面撞了。我回头一看，刚要发火，但是很快就想起自己是个练功人，应该听师父的话，做个好人，遇事要为别人着想。我对司机说，大哥，今天是撞了我，要是别人或者孩子就麻烦了。我是练法轮功的，有师父保护，不会出事的。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自己平安，别人也平安。他说，先到医院看看吧。我说不用了。我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讲了三退保平安，退党、退团、退队。他明白真相后说，我是党员，你就帮我退了吧。我告诉他，虽然我讲了这么多，还是很不全面，现在法轮功资料很多，你要自己去找着看，明白真相才能保命。他说，好，谢谢你，那先帮你修修鞋吧。我说，不用了，你走吧。我把鞋扔了，鞋底鞋帮全分家了。我光着一只脚走回家，脚也不疼，可到下午要去上班时就不行了，脚肿得根本穿不上鞋了，不能站立，像针扎一样的疼。没办法，我只好打电话向龚段长请了假。俩同事下班后来看我，被我的脚惊呆了，问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肿成这个样子。我说被车撞的。他们说快去医院吧，看看是否骨折了。我说不用，明天我就去上班。那时候我们厂是两班制，上去就是12个小时，流水线都是站着。第二天是上夜班，我找了一只别人的大鞋穿上，电动车是别人帮我搬上腿的。从下午7点半至第二天早晨7点半，整整12个小时，我站下来了，不但没感觉怎么疼，而且还消了肿。我深知这都是师父在帮我。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见红银二师徒恩。这件事让同事们非常佩服，相信法轮功太超常了。我给他们讲了真相，讲了三退保平安，他们都退了。其中有个同事提出要帮他公婆退党，我说可以，你回去告诉他们都同意才有效。此情景被龚段长都看在眼里，说把俺对象的团员给退了吧。一个同事说，法轮功真是好啊，我给你10块钱， 帮我捐给法轮功吧，表表心意。我说谢谢你，你有这颗心就够了，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遇难成祥，保平安。一个当过兵的职工说，听说你能帮助退党，给我把党员退了吧，不要了。二，师父就在我身边。我自2008年退休后就更专心修炼了，一般都是上午出去讲真相劝三退，下午学法。一次讲真相回来，我用一个不保温的旧暖瓶，用热得快烧了一壶开水，我提起向另一新壶里倒，谁知旧壶年久老化，就在我刚要往那壶里倒时，壶把断了，砰的一声，一壶开水全落在我的双脚上。当时我穿着拖鞋，不知咋的，我也倒在地上了。儿子正在看电视，见此情景，迅速把我拉起来，并扶进了洗手间。当时我的脚上、身上全是暖瓶玻璃碎片。此时我心生一念，这是旧势力所为，邪恶看见我整天在外讲真相救人，企图用这种形式迫害我，没门，我有师父管。我丈夫下班回家，听说了此事，吓坏了，赶紧问我，怎么样，痛不？我说不痛，就是感觉有点发热发红。下午到学法小组学法，我说出了此事，同修们都感到震惊，异口同声地说谢谢师父，如果是个常人就烫熟了，太神奇了，师父太慈悲了。可是由于我没事，反而使丈夫不相信了，他说我知道，没有像你们说的那么玄乎，真正一壶开水倒在脚上能让你这样吗？这么热的天连个泡都不起吗？我说这就叫超常神奇，师父在保护着弟子呢，难道你非得看见起泡才相信吗？谁知傍晚时，我突然看见大拇指上鼓出一个像手指头大小的白色水泡，我赶紧喊他快来看看，他看后说，我帮你用针扎破，放出水来吧。我说不用，现在相信了吗？他说嗯，太神奇了。三，心在法上，奇迹多。一次我外出讲真相，遇见一辆大型机动三轮车，那天天气还很冷，可是那司机大汗淋漓，他不停地上上下下，上去转转方向盘，下来摁摁摇把，可那机器像锈住了一样，一动也不动。他频繁地上上下下，来回做着相同的动作，累得满头大汗。我准备讲真相救他，可他那样心烦气躁的也听不进去呀。顿时我心生一念，一个常人遇到灾难，喊一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就会化解，使其遇难成祥，师父帮帮他吧。我心在想着，同时向前两手握住他那摇把，用力一摁，机器转动了。他看见此情景，从车上跳下，和我一起用力握住摇把，真没感到费劲就启动了。这下他可高兴极了，满脸带笑，欲向前与我握手，又看看两手太脏，就不住地说，谢谢你，谢谢你，大妹子，你懂机器技术吗？我说我一个女人懂什么机器技术，我是练法轮功的，俺师父无所不能，这是我求俺师父帮的你，你别谢我，谢就快谢师父吧。他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随即问我，你刚才要和我说什么呢？我说你以后不管遇到什么灾难险阻，快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会遇难成祥。他说记住了。我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和藏字石，他很认同地句句记在心中，问他入过党团队吗？他说是团员，用真名退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找到层层掩盖着的执着。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在修炼过程中，我们常常会感到有些执着心比较明显，容易被抓到，而有一些执着心却很隐蔽，甚至很难被发现。特别是有这样一种执着心，它是在去执着中有意无意地被掩盖了、弱化了，有时自己还自当是在去执着、在悟道呢，其实已经是在不知不觉中滋生放任着另一种执着了。本人想谈谈自己在修炼中如何发现这种被掩盖的执着的心得体会。回归，在1999年中共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迫害打压下，我经历了大半年时间的痛苦纠结。虽然大法书一本也没有上交，但此期间却没有学法，也没有练功，更谈不上按大法的标准修炼心性了。一段时间之后，自己原本健康的身体出现了全身乏力的现象，有时走路都打晃。妹妹是医院的化验师，她提醒我说，咱们全家都是超常体重，会不会是糖尿病啊？她联系了一家医院的家族性糖尿病研究课题组，对我们全家相关人员做了个彻查，我也在其中。结果不出所料，我被定性为二型糖尿病，餐后血糖指标高达16，吃药、限食、运动、测血糖等。此时自己已经完全把自己当成常人中的糖尿病人了，怕心很重。所幸的是，在修炼前我就几次聆听过师父在北京的传法报告会，也参加过师父在广州办的传法传功学习班，早期学法打下良好基础，使大法的法理已扎根于心。所以此时自己对自己思想中有那么多人心的泛滥，那么多名利情的牵绊，心底深处一直是排斥的，但又下不了决心真正的回归大法。一天我在操场散步，不经意间发现右眼角有两个彩色的法轮在旋转，并往操场外旋去。我随着法轮旋转的方向走出了操场。此时我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一个强烈的念头出现，我的师父在呼唤我，大法在召唤我，我一定要回归大法，那才是我生命的永恒。当天晚上我就丢掉了身边所有的药物，把血糖仪送给了亲戚，第二天又取回了藏在外面的大法书，下决心坚定地信师信法，学法练功，真正地按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去执，师父在法轮功第五章答疑中说，真正修炼大法的人身上带的都不是常人的东西，常人得的病都不允许在你身上得。你的心如果摆正的话，相信练功能练好，把药停了，不去管，不去治，就有人给你治了。大家在这里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舒服，是怎么回事？好多人身上有我的法身不断的进出，忙忙活活的，就是在帮你做这些事。如果自己心里不稳定，一边练功，一边采取不相信或试试看的态度，那你什么也得不到。我真正实修自己了，身体的一切不正确状态在很短时间内全部消失，走路两脚生风，精力充沛。既然这都是假象，都是人的观念，那么什么主食限量，不能吃甜品、水果，每天必须运动，随时观察血糖的升降等等，这些禁忌就都不把它当回事，不去管它，就是坚信真修弟子没有病，就是按大法修炼的标准要求自己。十几年过去了，周围的亲戚、邻居、同事、朋友都知道我的身心健康，饮食正常，从不忌口。了解真相的亲戚朋友也都惊叹大法的神奇。但是在漫长修炼过程中，干扰也是以各种形式出现，甚至有时也会出现类似于以前的糖尿病假象，此时坚守就尤为重要。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 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无漏，但是我发现自己在去对糖尿病执着之下，却出现了被掩盖着的另一种执着，在借口不执着于偏食、忌口、节食时，却放纵了自己贪吃的执着和欲望，追求满足口欲，一天零食不断，总是惦记着吃，追求甜食，追求味道浓郁，这与师父要求的食而不味、口断执着，摘自红银道中，相差多远啊。贪吃其实是自己怕吃苦，图享受、想舒服、求安逸等这一大串执着心的集中表现。在享受美味时，偶尔思想中还会化过一种窃喜，修大法真好，不但可以吃喝不尽，还不用担心生病。被隐蔽的这颗人心是何等贪婪啊，什么都想抓住不放，这哪里是大法弟子的思想境界？可这颗强烈的贪婪之心又确实是在去执着的借口下滋生出来的。这和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的那个拿着大法书在大马路上说不怕汽车撞的人有什么两样啊？这又让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买块豆腐泡酱油的事。按理说那么清淡的东西可以了吧，老吃也不行，也得给去去这个心。虽然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但是该去的执着心早晚都得去。升华，说说近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细细想来，这也与上面所谈的问题属一个性质，甚至可以说是无独有偶。上个月，我的心脏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疼痛不已，当时大汗淋漓，手脚冰凉，好几夜不能成眠。怎么会是心脏呢？我自以为我最健康的内脏当属心脏，怎么它会出问题呢？这个看法事出有因。在修炼初期，我曾出现过心脏不适，但从来没有动过去医院治疗的念头。一天在打坐中，当第二次变掌左手在上时，整整十分钟时间，就像有一只钢手在给我按摩心脏，或者像是在进行电疗，非常舒服。当时就意识到这是师父在给弟子调理心脏呢。果真，自打那以后，我的心脏就跟青少年的心脏一般，将近20年了，从来不曾有过任何不适。此后在讲真相时，与同修交流时，我会经常提到这个奇迹，以此证实大法的超常。当然与此同时，也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显示心理。可是这次怎么恰恰在心脏部位被钻了空子呢？我认真地向内找着，突然那颗被掩盖的十分隐蔽的执着心暴露出来。我意识到自己找到了一个很大的漏。多年以来，在叙述着心脏奇迹般康复，在证实着大法弟子无病一身轻的同时，心中渐渐地滋生出了一种修大法可以安全保险的执着心，认为自己的心脏健康无比，无需任何担心，似有进了保险箱、打了包票的感觉。而且最危险的是，自己从未意识到这一想法有啥不妥。可是大法修炼哪有上了安全保险的事啊？因为旧势力认为这又是一种对他们的承认，他想没有啊，他想自在，那不行，得去他这颗心，那不又被他钻空子了。摘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修炼是极为严肃的，一丝一念都得在法上，疏忽不得。多年隐蔽的这颗自私的人心被找出来了，病业假象也随之消失了，这真是大好事啊，谢谢师父。此次过病业关，觉得比以往过关更加清醒和理智。师父在法轮功中说，达到乃白体后，从此再不会得病，以后出现的这儿痛那儿痛，或者某个部位难受，像有病的样子，但这不是病，是业力在起作用。疼不就是业力在疼吗？你疼，我看着你疼，根本不用人的观念去想心疼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在病痛中，希望疼得轻一些，希望好得快一些，虽然没有什么大错，可理智的分析，那不就是在对抗苦难吗？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摘自《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 师父所讲的这一法理，我们弟子都清楚。可苦难来时，是否能够坦然面对，那可是境界的真实体现啊。我是早期得法的老年弟子，今年75岁，20多年的修炼之路虽然走得跌跌撞撞，但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一颗心永不改变。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从微信说正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19日。看到关于有些同修热衷于电报的报道，自己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对该问题的认识。前一段时间，明慧编辑部发通知提醒同修不要用微信，有的同修马上就遵照去做，有的过了一段时间才真正认识到微信对修炼人的危害，也把微信卸掉了。大家都知道重大问题要看明慧网，明慧编辑部不会随意的发一个通知，那一定是比较严重的问题，或者牵扯到更大范围的修炼问题，才会及时发通知提醒大家，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但是有的同修把自己的感觉、个人的认识放在第一位，领悟不到这是大法对弟子的慈悲，依然我行我素，不顾同修的安危、众生的安危，推波助澜地做着邪恶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真的是为这些同修而感到难过。微信的问题刚刚过去，又冒出个大面积使用的电报，个人体会就像那个病被药物压进去了，但是病根没有去掉，过一会儿又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说到根上还是那个人心没有去。大家都知道，一个地区很多人出现不正确的状态，那一定是这个地区很多同修都有这样的人心，所以邪恶才有了兴风作浪的市场。关于电报的问题，自己有以下几点认识。一、好奇心与怕寂寞的心，自己对于这两个人心是深有体会，毕竟修炼这么多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对另外空间的感觉，但是能够体会到师父对弟子的慈悲和保护，心中常常满怀对师父的感恩和对修炼机缘的珍惜。即使这样，有的时候还是耐不住寂寞，常常会看看我们的网站，明慧网、正见网、大纪元、新唐人，从里面找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这里面有自己的人心，有什么最新的信息别把我落下，好奇最近又发生了什么大事。知道这个心不对，但是还是忍不住去看，不过对自己也有一个底线，就是限于我们的网站，这样能够尽量减少对自己的污染。当然自己做的也不好了，以后有时间要多学法，少看对修炼讲真相没用的信息。这里是想说自己存在这样的问题，觉得很多热衷电报的同修可能也有这样的心。二、向外求的心，其实自己内心也明白，真正的提高一定是在心性上下功夫，你想要的在你的真正实修的过程中都会产生，一切的辉煌与奇迹都是建立在对大法坚信的基础上，而不是到别人那里去找个什么捷径得个什么好处，或者从别人那里明白一个法理，那是不可能的，都是向外求的心。而想通过微信或者电报上信息使自己达到本质上的升华，那是不可能的。三、对法不够坚信。微信与电报或者其他类似这些东西都是外星生命的技术，无论它是多先进的技术，但是技不如道，而且修炼的人对技术的依赖本身就是人心太重的表现，人向外求的心也是法理不清的表现，该你知道的一定会让你知道，不该知道、没必要知道的则不应该追求。至于说人的层面的东西，你知道的再多也没有用。还有电报里同修传播的各种个人认识，没有经过明慧编辑部把关，说不定就把有的人带上歧路。这样的人已经热衷于电报上的信息，他也很难有真正自己的正见，就像那个热衷于名利的人很难分清真正的好与坏。真正对大法充满坚定正信的人是绝不会去浪费时间浏览那些个没完没了的信息的。大法无所不能，可是我们对大法真正坚信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们每个人可以扪心自问。四、没有替他人着想。
上次参加学法小组，贾同修去外地一个协调同修乙那里，回来说很多外地的同修都去那个协调同修家，都是用电话联系，要什么东西也是直接在电话里说。贾同修觉得乙同修修得好，不怕。我当时就说，同修电话几乎都是被窃听的，邪恶没有动他，说不定是想利用他，到邪恶真正下手的时候后悔就晚了。这样的教训太多了，而且很多同修都去那儿，那更加应该注意。这名乙同修自身的安全不说，那要牵扯到多少同修呀，要为他人着想，为整体着想呀。再说电报有这么多的人在用，你想过吗？这里面很可能有特务，他说的非常好听，他悟的好像层次很高，就像骗子不会说我是骗子，相反骗子要比一般人更加会伪装，所以很多想贪便宜得好处的人才会上当受骗。五，珍惜明慧网。人中有句话叫身在福中不知福，在这样一个乱世中，面对各种纷乱繁杂的信息，如何分辨真假好坏，对常人来说他已经分不清了，对修炼人来说，人心重的时候也分辨不清。那么怎么办？师父早就给我们安排好了可信的网站明慧网，这是多么庆幸的事情。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平台，而且里面的文章不会在正实法的大方向上出现大偏移，而且有什么重大的问题，明慧网会以通知的形式及时通知大家。你想想我们是多么的幸福，可是有的同修不知道珍惜，身在福中不知福，还要去找什么小道消息，什么这个认识那个体会，真的是有笔直的大道不走，却在岔路上绕来绕去，太可惜了。文章的最后还是希望同修珍惜明慧网，能有时间有条件的还是要经常看明慧网，没有条件上网的多看明慧周刊，很多文章都是实修心性的体现。希望还执迷于电报的同修放下对微信、电报以及各种联系方式的执着，彻底的放下向外求的心，有时间多学法，真正实修，做好三件事，多救人。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